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到圣经的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19-29节。那我会从圣经的17节开始读。弟兄姊妹翻到圣经以后呢，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先是希律为他的兄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了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爱我们独一的真神，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感谢你保守你的众儿女，保守你的教会到如今。主，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每天丰盛的一切的所需，包括丰盛的属天的灵粮。主，这个时候就求你亲自的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旨意，也让我们跟随你，爱你，传扬你的福音，见证你的荣耀，直到永远。主，我们谢谢你，就求你把这一段的时间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学习了施洗约翰的殉道，了解了施洗约翰这个的凶手希律王的这个家族背景。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施洗约翰杀害的这个过程，和谋害施洗约翰的这些恶人们的所作所为。那首先我们会来看 杀害施洗约翰的恶人。在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中，很多罪恶极大的凶杀案件，大多数都是恶人们一起合谋作案。因为罪人恶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就有了主谋，有帮凶，有杀手，还有参与其中的人，他们是恶上加恶，常常让人不寒而栗。今天我们学习的故事，杀害施洗约翰的恶人，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中有杀害施洗约翰的主谋，就是希罗底，帮凶就是希罗底的女儿萨罗米，凶手就是希律王。在杀害施洗约翰的合谋凶杀中，恶人的恶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我们先来看看主谋犯希罗底的罪恶。上一次我们介绍了希罗底就是腓力，就是希律腓力一世的妻子，他是这个希律腓力一世的妻子。那么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叫萨罗米。那么希罗底和他的丈夫同父异母的兄弟希律安提帕勾搭成奸，就带着女儿离开了丈夫腓力，后来就离婚和希律安提帕结婚。他与希律犯了奸淫罪，犯了淫乱罪。我们知道大希律家啊，本身就是一个淫乱的家族。其实希罗底和他的丈夫腓力啊一世，就是希律腓力一世，是叔父和侄女的关系。他们虽然是丈夫，但是从血缘上他们是叔叔和侄女的关系。那么希罗底是大希律的孙女啊，希罗底是大希律的孙女。希罗底的爸爸和他的丈夫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啊，就是我们知道希律，上次我们讲了娶了十个妻子啊，希罗底的爸爸是跟米利暗生的这个爷爷是大希律，和米利暗生了他的爸爸。那么他又跟他的这个叔叔结婚。那么当他和希律安提帕发生啊这个淫乱的时候，也是跟他另外的叔父发生了这个淫乱乱伦的关系。那么从这些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希罗底是一个道德极其败坏啊淫乱乱伦的女人。当施洗约翰指责希律和希罗底所犯的罪时，那么他们不但没有任何的悔改，希罗底对约翰的表现反倒是越加的记恨。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先是希罗底为他兄弟腓力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个妇人。约翰对希律说，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十九节说，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圣经告诉我们说，恨人就等于杀人。希罗底想要杀害约翰，只是他没有能力杀害他啊，没有权柄，也没有机会。圣经的原文中使用了三个动词，就是怀恨、想要、不能。那么这三个动词都是用的未完成式的动词，意思就是 要表达希罗底他对约翰一直怀恨在心，他总是要想杀害他，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杀害他。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希律的拦阻，因为希律还是敬畏啊，惧怕施洗约翰，不肯杀害他，而是只是把他下到监牢中。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凶狠邪恶啊，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而且对恶的执着啊，不达目的不罢休。圣经告诉我们，机会终于等到了啊，就是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那么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呢都欢喜。王就对他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启示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有一天恰巧就是希罗底已经预谋等候的日子来到了，就是在希律生日的这一天。那么希律就摆设筵席，请了这些大臣千夫长这些军事的官员，还有请了这个加利利的这些首领。那么这一个日子啊，就是希罗底已经预谋等候的日子。那他就怂恿自己的女儿到宴席上去跳舞啊，用这个舞姿艳色来引诱希律啊，这个淫荡的心，牢笼他的心。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没有出嫁的这个啊女子，那么要去宴席跳舞都要经过母亲的同意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使得希律和同宴席的人都欢喜。那么欢喜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使希律为他狂热，以至于希律向他夸口啊，向众人炫耀，并且向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起誓，就说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你要什么都行。那么这就是希罗底要等的机会到了，也是希罗底所谋划的诡计的圈套。那么这时候他的女儿马上的就跑到外边去告诉他的母亲希罗底啊，他们已经谋划好了，他所以跑出去马上去问母亲要什么样的礼物。所以希罗底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要施洗约翰的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出去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从女儿转达给希律的这个要求的时候，我们知道希罗底不仅要约翰的头，而且要马上要，立时要，还要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端来给他。可见这个女人的凶残啊，没有人性，残酷无情，而且她不惜女儿的这个尊贵人格圣洁，让自己的女儿充当这个杀人的帮凶，不惜一切代价借刀杀人，达到凶恶杀害无辜的目的。所以他最终得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 女子就给她母亲。这就是主谋希罗底所行的一切的邪恶。我们再来看看帮凶萨罗米的邪恶。这位年纪虽小，但他与邪恶的母亲一样是残忍，是冷酷无情、淫荡的女子。他知道如何用舞姿、艳色来诱惑男人的心，牢笼希律的心，使得希律为他癫狂。当希律起誓给他一个礼物的时候，他马上就跑去告诉母亲，是他们已经预谋好的。当他的母亲希罗底啊告诉他要施洗约翰的头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为这样一个凶杀、残酷、残忍的这个事情啊感到震撼啊感到震惊，而是毫不犹豫的立刻跑回去告诉王啊要施洗约翰的头，而且要立刻放在盘子里啊端来做他的礼物。那么他接过盘子啊施洗约翰的头，又交给了他的母亲。我们看到他没有丝毫的恐惧啊，没有丝毫的恐惧。可见啊，这个杀人的帮凶希罗底的女儿萨罗米也是如此的残酷无情啊，残忍邪恶，毫无怜悯之心，也是一个淫荡啊，这个淫乱放荡的女子。那么第三，最后我们要来看看凶手希罗底的邪恶啊，这个希律王的邪恶。上次我们讲了，希律安提帕是一个道德败坏啊、荒淫无耻的人，也是杀害施洗约翰的凶手。当施洗约翰指责希律所犯的罪恶的时候，他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受制于妻子希罗底的这个淫威，把施洗约翰给下到了监里。希律虽然知道约翰是一个义人，知道他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圣人，圣人就是被主耶稣所分别为圣的人，他敬畏约翰，不想杀害他，不想违背他的良知。那么这一点他和那些没有良知的希罗底和萨罗米不同。可是在希罗底的策划下，在萨罗米的这个舞姿艳色的诱惑下，和自己这个狂傲的夸耀夸口发誓下，当萨罗米啊希罗底要这个约翰的头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呢？王就甚忧愁啊，但是因为他起了誓，又因这个同席在座的人，所以他就不好推辞。那他忧愁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良知控告他不应该杀害无辜，那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办法逃脱这个恶的捆绑和牢笼，所以他很挣扎。他虽然知道自己上了希罗底他们所设的圈套，但是为了怕得罪人，怕失去脸面，这位沉迷于酒色权力的王，他心里虽然挣扎，但是最后他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良知啊，就狠下心来行恶，成为这个主谋希罗底帮凶萨罗米一伙的杀人凶手。希律王本应该使用自己手中的权柄来行善伐恶啊，这个王的权柄本来应该是行善伐恶， 是用来保护上帝的百姓的性命，然而他却是惧怕人而不敬畏神，故意不要上帝的律法，抵挡先知的责备。那么西律王虽然故意抵挡神，故意不要上帝的律法，即便如此，那么上帝安置在他心里的这个良心，就是这个律法的功用，仍旧可以定他的罪。就如圣经罗马书二章十五节说，十四十五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是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明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相互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西律的心理挣扎相互较量，就是上帝刻在他心里律法的功用。他的良知告诉他约翰是个义人，不应该杀害他，但他仍旧闷着良心杀害了约翰。为什么呢？因为因着他心里的罪和邪恶，因着他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占了上风。因着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占了上风，占据了他邪恶的心。即便从他的良知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个圣人，约翰没有犯罪，但是西律明知故犯明知故犯，还是杀了失许约翰，用来满足他嫉妒凶杀邪恶的妻子西罗底的心，取悦萨罗米的邪恶之心，也满足自己淫荡虚荣邪恶的心。西罗底的故事西律西罗底的故事，就是新约版的耶洗别的故事。不同的是，他们比这个耶洗别和亚哈王还要恶这就是新约版的这个耶洗别和亚哈王的故事。不同的是，他们比他们还要恶。我们知道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引诱自己的丈夫去带领以色列民去敬拜这个假神巴利，而且他还供养假先知巴利的假先知，杀害耶和华的先知。但是我们知道，当上帝差派以利亚去责备亚哈王的时候，亚哈王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谦卑认罪列王记上二十一章27节告诉我们说，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我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祸与他的家。然而我们看到西律王和西罗底淫乱犯罪，受到施洗约翰先知的责备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悔改，西律王受制于淫乱的妇人西罗底的淫威诱惑丈夫杀害上帝的先知施洗约翰，他们不但没有悔改他们反而杀了上帝的先知，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这就是我们以上看到的这些恶人所行的恶。 那么下面我们要来看一点施洗约翰的殉道啊。第二点我们要来看施洗约翰的殉道，他预示着耶稣基督的受害，他预示着耶稣基督的受害。我们知道马可福音花了很大的篇幅记载了施洗约翰被害的过程，那么在对观福音书中，马可福音记载的是最长最详细。我们之前讲了，从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开始啊，一直到第七章，重点讲述一个什么呢？就是讲述那是一个不信的时代，那是一个邪恶抵挡福音的时代。施洗约翰不仅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一个伟大的先知，无辜的义人，竟然被邪恶的政权势力无辜的杀害。施洗约翰的死也预示着耶稣基督受到同样的苦害和杀害。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啊，回答门徒时有关他受害从死里复活时说，十到十三节告诉我们，他说门徒将这些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啊，我告诉你们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这里讲到以利亚已经来了，就是施洗约翰来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见证主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救赎主，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最后被杀害。我们从施洗约翰的殉道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给我们看到有很多平行的启示。施洗约翰作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在加利利的旷野传悔改的道，用水给人施洗，目的是要把人指向基督，带向基督。当施洗约翰完成他开路先锋的工作后，主耶稣就开始了他的公开侍奉。主耶稣在早些的时候的事工主要集中在加利利地区，在传扬天国的福音，他在呼召罪人悔改，赦免人的罪，信福音，将人带向基督，归向上帝永生的国度。然而施洗约翰、主耶稣都是被那个世代邪恶的势力啊，邪恶的权势定罪杀害。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所杀害，主耶稣被巡抚比拉多所杀害。第二，希律王我们看到说他经不起希罗底、萨罗米的淫荡诱惑，为了讨邪恶妇人的欢喜，就背着良心杀了无辜的施洗约翰。那么比拉多呢，则是经不起众人的呼喊，为了讨众人的喜悦，将耶稣定罪杀害。马可福音十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交给人钉十字架。第三，希律他找不到 约翰有什么不义。可是希罗底用计谋迫使希律杀害了约翰，比拉多也找不到主耶稣犯了什么罪，可是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用诬陷、计谋杀害了主耶稣。施洗约翰死后，他的门徒勇敢地去找到希律王，领了他老师的尸首，就把他埋葬到坟墓里。29节说，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同样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主耶稣基督耶稣的门徒亚利马太的约瑟，他大胆地去见比拉多，求主耶稣的身体，把主耶稣安葬在新的坟墓里。施洗约翰的殉道和主耶稣受死的不同的是，施洗约翰被杀之后，他并没有像希律一直坚持地说他复活了，而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之后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一个全然无罪的义人，一个天国的君王，却被地上邪恶的王定罪杀害，这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就带给罪人真正的盼望和希望。下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应用和启示。从希律、希罗底和希罗底的女儿萨罗米的所作所为，给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人类各样的罪恶。他们的邪恶极大地显露在世人的面前，就如圣经在耶利米书17章9到10节所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结果报应他。啊，要照他所行的和所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我们知道，自从亚当犯罪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在没有重生之前，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全然的败坏。从施洗约翰的殉道，我们看到三个邪恶的人合谋联手啊，无论是主谋、帮凶、杀手，还有那些在场的观众，包括那些大臣、千夫长和加利利的首领们，实际上他们都参与了杀害无辜的义人施洗约翰。他们都以凶杀的罪恶有份。这里我们讲到那些官长啊，参与了，他们都与凶杀有份。我们说君王官长原本是行善除恶，保护百姓的生命，但是他们所行的却恰恰相反。主耶稣被杀害，被钉死十字架，不仅仅是被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官长比拉多啊，这个行害、这个行恶的结果，而且还有众多簇拥的会众，他们都高喊着要杀害无罪的、圣洁的、啊无辜的耶稣。在十字架下，所有的人都参与了杀害主耶稣的行动。 其实弟兄姊妹，杀害主耶稣的凶手不止这些，杀害主耶稣的而是古往今来所有的罪人，是人类的罪恶，人类的罪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被送上十字架的刑罚，就是要亲自担当那些被天父所拣选的罪人的罪，就是那些被天父所拣选人的罪。他为他们的过犯承担了天父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刑罚。如果没有主耶稣为我们受死，我们将和希罗底，我们和希律王、萨罗米、千夫长、加利利的领袖们，还有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官长，还有那些会众一样，都会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并且还要承受上帝将来的公义的审判。感谢上帝的恩典，正是因着主耶稣的受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才带给那些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永生的盼望，带给他们拯救。所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上帝奇异的恩典。最后我们来再思想施洗约翰的殉道和杀害施洗约翰恶人的故事中教导我们基督徒哪些重要的真理。在面对一个不信邪恶的时代，我们与施洗约翰所处的那个邪恶的年代并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施洗约翰用他圣洁的生活、成圣的生命，就见证了那一个邪恶时代的不是。见证了那一个时代每一个恶人的邪恶和虚谎，见证了他们内心的邪恶、诡诈、凶残。施洗约翰圣洁的生活就如那个上帝活现的律法，也如上帝刻在人心里的那个律法的功用，就使得罪人的良心不断的在反思。上帝的律法不仅要定他们的罪，他们的良心也要定他们的罪和不信。施洗约翰忠于耶稣，勇敢地指责当权者希律的罪恶，最终为主殉道，得了永生美好的见证。而邪恶的希律王巡抚比拉多，因着不惧怕神，不信主耶稣是救赎主，真正的君王弥赛亚，他们就故意犯罪，不惧怕神而惧怕人他们是不惧怕神而惧怕人，他们是为了讨人的喜悦欢喜，甚至可以杀害无辜，甚至是弥赛亚救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希律安提帕原来和比拉多巡抚比拉多他们是有仇的，可是他们在审判主耶稣的这一件事情上联合到一起，却成了朋友。路加福音23章告诉我们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诉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 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大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面对同样一个不幸的时代，一个邪恶的政权啊，行不公义，行恶时，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教会当如何行呢？我们是像西律、比拉多和簇拥的会众一样惧怕人，不惧怕神吗？还是要与行恶者一同犯罪，在他们所犯的罪上一同有份呢？还是我们要像施洗约翰一样，敬畏上帝而不惧怕人，敢于指责这个世代的罪恶和不公义呢？有时候人会讲说，哦，人在江湖行，很多事情是不得已而已。就如西律啊，他已经发了誓，被人陷害。其实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诡诈的狡辩，犯罪仍旧是人心里的罪所致的结果。当萨罗米诱惑西律杀人，他完全可以告诉他说，我发誓是给你礼物，可是我没有发誓为你犯杀人的罪。或者也可以告诉西罗底的女儿，我承诺是给你礼物，并没有承诺给你母亲礼物。那么西律王的犯罪就是因为他心里的罪，被罪引诱就释放了出来，是因为他要在众人面前要面子，要炫耀，怕得罪人，不怕得罪神，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利未记五章四到五节告诉我们说，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事上有罪了。你发誓你可能不知道，但是知道了，你在这件事上就有罪了。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啊，这就是明确的律法。你冒失了，不知道，我在这上发誓了，但是你知道了啊，就有罪了。有罪了你就要为这件事来悔改。这就是恶人。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义人，就是约瑟啊，约瑟在他的家主啊，他家主的妻子在引诱他的时候，引诱他犯罪的时候，那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创世纪三十九章九节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基督徒、教会，在面对罪人行恶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要敬畏神，不惧怕人。啊，这点很重要，是我们首先是要敬畏神，不惧怕人。我们当制止责备行恶者，这就是基督徒的义行，这就是基督徒的义行。当上帝的儿女，教会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的时候，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讨人的喜悦，我们也不会不去指责人的犯罪而得罪上帝。当我们按着上帝真理的话语过分别为圣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活出基督新生命的时候，活出基督福音的新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见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给这一个黑暗时代的人，给那些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基督徒分别为圣敬虔的生活就像一面镜子，它反照邪恶之人灵魂的黑暗，反照刻在人心板上圣洁的律法的功用，使那些故意压抑真理抵挡神的人，使他们的良心受到煎熬。他们虽然没有上帝的律法，但原本刻在他们心中啊，良心中上帝的律法就可以定他们的罪，使得他们无可推诿。所以基督徒教会，我们都要无论在得时不得时的情况下，务要传道啊，务要传扬基督的福音。施洗约翰的殉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十二使徒的殉道，包括历世历代的圣徒，都走了和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天国的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我们走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属天国的子民，我们必然要与这个属世界、属血气的、掌管这个幽暗邪灵的魔鬼撒旦征战。这是一个属血气和属灵的征战，因此基督徒要走的道路一定是征战的道路，是以主耶稣基督同受苦难的十字架道路，是一条寻道者的路。但是我们并不惧怕，因为这一条是一个必然得胜的天国之路，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死亡的权势，他为我们开辟了啊，开辟了复活的永生之路，并且主耶稣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些信靠他的儿女永生的确据，还有圣灵上帝也在保守我们成圣，最终带领我们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那么有了这样的盼望，有了这样救恩的确据，无论是今天的瘟疫、明天的患难，还是将来的逼迫，它都不能够改变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和地位。这是今天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基督的教会极大的安慰和力量。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神，将荣耀归给他，归给这一位爱我们的啊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又第三天为我们复活了，带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救恩。 主啊，我们看到说，无论是过去的先知，无论是施洗约翰，历世历代的圣徒，都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得胜，带给我们一条永生的道路。主，这是我们得永生确据的盼望，也是我们必然将来在圣约中与你同在天国的永恒的确据。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无论今天遇在什么样的光景中，无论是今天瘟疫泛滥，还是动荡，世界的动荡，主，我们都不会失去盼望，我们也不会失去信心，因为我们所走的天国道路必然会成就，必然会实现。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信心和确据赐给我们，让我们每天能够存着盼望，为主而活，为你做那个美好的见证。也盼望你的每一个儿女，你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带给黑暗中，带给绝望中的世人永生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